你是职业妈妈、全职妈妈还是单亲妈妈，
陆家走透透，找你快乐 talk。
什么底家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陆家。在节目要开始之前呢，我先来问一下大家，你每个月啊平均会看几本书？如果你有看一本书啊，那我觉得不错，至少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呢，你还知道要看书。但是你知道吗？知识是迈向成功的捷径。哦，举两个人来讲好了，比尔盖茨每年都读50本书哦，巴菲特每天阅读将近500页，他80%的时间是用在阅读上面。所以这个阅读跟财富也是有相关联的。大人跟孩子说你要去读书，你要去读书，结果我们下班回到家不是在看电视就是看手机，滑手机。我们要以身作则，阅读就从我们家长做起。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要讲儿童绘本。好，我们上个月3月份呢讲了一系列有关于关怀老人的特辑，那4月23日是世界阅读日，所以呢我们4月份就来做一系列有关阅读的特辑。那因为今天是儿童节，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做儿童绘本的推荐。我们怎么样让小朋友透过绘本故事开启孩子对知识和世界的好奇心呢？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专访高雄市立图书馆合体分馆的池家珍主任，让他来推荐给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哪一些绘本是既有趣然后又有意义呢？好，我们欢迎主任。
Hello， 陆家，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合体分馆的主任家珍，叫我家珍就可以了。
家珍，虽然你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小孩，但是你是幼教科毕业的，你一毕业之后啊，你就做了半年的幼教老师，对不对？
对，没错。
接下来半年以后你就开始从事于图书馆的工作，一直到现在快10年了。
对，没错，浸泡在阅读的环境里面。
哎，家珍，你觉得现在的图书馆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
以前的图书馆大家都觉得是一个非常静态的地方，然后一定要保持安静，然后有非常多书架，然后还有书籍，还有很多日光灯的照明的部分，然后很适合做一个考试啊或阅读的地方。
对，
而且因为以前数位资源的不普及，所以不可能买太多书放在家里面。图书馆一直以来都是扮演阅读推广的角色，但是因为现在资讯普及，在网络上可以及时获得很多的一些资料啊资讯，所以使用图书馆的人数会变得越来越少，所以图书馆逐渐转型的过程当中，包含空间的改变、建筑的改变，然后有盖很多超美超美的图书馆。
我们台湾就有好几个图书馆都是完美打卡的地方。
对，没错，就是除了打卡以外，其实可以沉浸在阅读的世界。其实那些网美可以介绍一些图书的阅读的部分。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现在图书馆它对社区的参与度非常高，跟很多附近的社区做结合，像高雄合体图书馆隔壁就有合体国小。
对，没错，
所以你们就会跟学校也会做很好的结合。
没错，就是会办理一些图书馆的外展服务，包含像是行动书车，办一些讲座啊、工作坊啊、说故事活动，然后会深入校园跟社区。
图书馆是很好的一个丢包孩子的地方，不过这要大一点啊。你像合体国小隔壁就是合体图书馆，妈妈可能晚个10分钟20分钟到，孩子就在图书馆里面看书等妈妈，也是很棒的一个方式。
对，没错，就是很适合让小朋友在里面阅读。图书馆的环境也是安全的，
对，
然后友善的，其实有很多可以利用的资源，可以让他们在课后时间然后进行一些阅读的活动。
对，现在的图书馆很多元，不是只有静态的，还有办讲座，对不对？
对，没错，
还有手工艺品 DIY 活动也会有吗？
也会有。
现在的孩子注意力都是在 3C， 如何把注意力从 3C 产品转移到阅读上面，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挑战。
其实现在数位阅读的一些载具啊形式的增加，3C 产品使用上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使用太多3C 产品可能会造成注意力不集中啊，然后小朋友可能易怒或焦躁。所以除了限定就是 3C 的使用的环境跟时间跟内容的部分，其实最重要的是要跟小朋友一起使用，然后好好的互动。
亲子共读吗？
对，其实亲子共读并非让小朋友一个人做阅读，然后家长在旁边滑手机啊使用行动装置，而是陪伴者要自己先进行一个阅读的体验，要一个倡导的部分。然后小朋友其实比较需要的是一个陪伴的感觉，他想要家长陪在他的旁边，
妈妈或是爸爸可以讲故事给他听，比较小的时候
可以，没问题。
那如果大一点的话，你鼓励孩子在看书，看什么桥梁书啊，妈妈爸爸也可以在旁边看自己的书啊。
对，没错，
创造一个阅读的环境给孩子。
然后不知道要怎么开始阅读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先从比较固定的一个时段，比如说5分钟10分钟慢慢的一个睡前 前共读，或者是跟小朋友讨论之后看哪个时间适合一起做阅读，短暂阅读之后慢慢将时间拉长。然后要怎么选书呢？就是会从找小朋友的有兴趣的书开始这样子。
当你每天持续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年后你将会带来很大的变化。好，你每天可能只有播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在阅读上面，但是小朋友你如果持续这样子3个月以后，我相信他的词汇一定会增加很多，还有他的识字能力、写作能力、创造力、思考力、表达能力，他的竞争力就提升了。
对，没错，
鼓励大家不管是大人小孩一起阅读。
对，没错，但是可能家长也会想说，诶，那我不会读故事书怎么办呢？其实图书馆呢也可以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做利用。爸妈觉得说我自己不会讲故事没关系，但是可以带小朋友到附近的图书馆，其实有很多说故事的志工，然后还有一些故事达人，其实他们会讲很棒的故事给小朋友听，然后可以在那边跟小朋友一起做互动。
图书馆怎么样可以成为孩子们启发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地方？
其实图书馆逐渐在转型，然后为了培养幼儿的阅读习惯跟兴趣啊，以合体分馆为例的话，其实我们在1楼的儿童阅览区就是有以绘本图像的输出，还有绘本奖项，就是绘本大奖的介绍的方式，然后我们有增加了图书馆的一个色彩缤纷度还有主题性。其实我们有办理一些工作坊啊、读书会啊，运用不同的媒材，然后让小朋友借由绘本的探讨，然后还有创作，就可以展示在我们的图书馆里面，激发他们的想象力。
图书馆也是做很多事欸，
对，
为了要让人家走进来，也是做了很多多元的学习的一些课程哈，很精彩，我觉得。
谢谢。
图书馆不再只是图书馆了，它真的是一个很多元学习的地方。好，那我现在问一下家珍，人生第一本绘本是什么书？以你在图书馆看那么多小朋友，你有接触很多的家长，大部分的孩子人生第一本绘本都是哪几本呢？
小朋友人生第一本绘本吗？
对，
那应该像是艾瑞卡尔的好饿的毛毛虫，那个就是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然后像是小鸡逛超市系列、小鸡系列，或者是野猫军团系列，其实都很深受小朋友的喜欢。
这都是小朋友第一本绘本。
对，
所以里面的图案应该是比较多一点，对不对？文字会很少，
图会比较大量的呈现，然后文字量其实只有一点点，然后其实他的语句的话也是会重复再呈现，
就是让他们学讲话，对不对？
对，就是等于说他可以用他的生活经验，就是在书里面学到一些生活经验的部分，
就是引导他重复书本上的发音，然后这个也是在学习讲话。学龄前的刚出生没有多久的开始在学讲话小朋友，
就是在牙牙学语的阶段当中，然后慢慢成长这样子。
对，其实我女儿第一本书是布书欸。
哦，布书吗？
对，就是他 baby 的时候还不会讲话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啊，婴儿床旁边就是布书，他就会去咬去摸去看，里面好像没有文字欸，他就是图样而已。这是我女儿第一本书。
1岁以前左右的小朋友其实布书啊、洗澡书，然后有声音的书是很适合小朋友的阅读，因为它是柔软的可以用咬的。其实那段时间小朋友是口腔期的发展，他们会用口腔去探索这本书到底在做什么，然后他们其实不太了解内容没关系，但是他会先触摸有触感的部分，让他们熟悉书本的样态。
你刚刚讲到洗澡书，洗澡书通常是什么材质？
洗澡书比较像是塑胶类型的那种比较不会破的材质，然后因为它的字的量也很少，大部分都是图片，然后在洗澡时其实他们可以在里面做游玩，然后其实有些书也按起来会有声音，就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很小的话，我觉得布书啊、洗澡书啊、有声书都是很适合他们来听然后来学习的书。
对，
有推荐适合儿童的绘本吗？建议的书单？
高视图官网里面其实有一个馆藏查询的部分，然后我们会有一些主题书展的书单，年龄比较大的话可能就是有喜悦网的书单，这是高雄市的小朋友比较熟悉的喜悦网。
学校的官网都会有喜悦网连结。
对，然后其实喜悦网它是有专家在那边，专家就是针对识字量的多寡还有书籍的难易度进行书籍的挑选，包含还有一些心灵维他命的书单、情绪疗愈的绘本，包含面对死亡啊、霸凌啊、分享或者是一些性别平等的部分，在上面可以找到一些书单。
你说的这个是
就是高视图的官网里面查得到
哦，高雄市立图书馆
官网里面，
官网上面你就可以进去查你需要什么方面的绘本。
对，
上面都有，
没错，
它会有一个引导，
它是已经帮你主题都已经用好了，心灵维他命里面其实就是包含一些可能所面对的一些情绪上面的议题的部分，它其实都有把书单做分类好。 好了。
我看你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哦、嗯、那你要不要来推荐几本书你觉得不错的绘本？
其实有一本是我自己印象蛮深刻，就是刘旭公老师的请问一下踩得到底吗。这本书呢其实是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第一堂绘本课程，然后老师希望我们就是介绍书籍介绍绘本给全班的同学听，这是我第一本拿到的绘本，所以对这本印象非常深刻、嗯、它故事内容其实是说小狗小猪小猫三只小动物他们想要去游泳池游泳，但是他们在下车的时候忘记带了游泳圈怎么办呢，但他们又不会游泳，所以啊他们就沿路的时候就问路上的动物说请问一下踩得到底吗，但是每个动物的回答其实都不太一样，像恐龙它很高水只有到它的膝盖，有些动物可能比较矮水可能到它的腰部可能到它的胸部，所以他们一下子就咚跳下去了，然后他们想说应该会很浅吧，殊不知啊快淹没了。
哇，因为对方的体型其实就跟他们不一样啊。
对没错，然后、哦、所以最后啊是一只河马救了他们，他们想说、嗯、哇还有溜滑梯可以玩呢，其实是河马在里面哦
哦，好有趣哦。
然后他们就是到最后很开心的，然后玩完之后回家，在回家路上小老鼠就问他们说请问一下踩得到底吗、嗯、这样对小老鼠来说到底踩不踩得到底呢。
哦、所以每个人高度不一样，
对，
所以体验也会不同，
没错。接下来是清明连假想要推荐的还有一本是好好吃的节庆美食、嗯、其实它里面介绍了节庆文化的一些食物啊节庆的一些习俗介绍，然后可能有春节然后有清明节端午节的部分，这种节庆绘本啊可以符合小朋友的生活经验，然后他们也可以从里面知道说、嗯、哦，原来超阿贵的由来是什么，为什么要有润饼，所以它其实可以在书里面获取不同的生活经验。
这本书名叫什么？
好好吃的节庆美食。
好好吃的节庆美食。好，我们到时候会把嘉珍推荐的这些绘本书名 po 在这一集的粉丝页上面提供大家参考。
还有一本其实蛮特别的是就是合体国小，因为我们旁边是合体国小，然后其实有跟合体国小做一个合作，然后有做一本高雄城交通小达人的绘本，这本绘本其实是小朋友绘制得成的，
他们自己创作的，
对，然后整班进行创作的、
嗯、好棒的体验哦。
对，他们可以当做一个小小的作家，他可以做出一本书然后可以放在图书馆里面，然后可以跟大家说哎、欸，这本书是我画的耶。
是怎么样一个创作方式？
是由绘本作家做一个带领的部分、嗯、然后就是借由课程的部分慢慢引导，包含有一个分页啊跟一些角色啊跟一个背景的一个绘制的部分，然后后来当然会有一些编辑的部分帮忙完成这本书。
故事的内容是小朋友一起创作的？
故事的内容是小朋友一起创作，因为他们全班要出去户外教学，
对，
然后户外教学过程中可能会看到一些像寿山动物园然后流行音乐中心卫武营还有高雄总图，其实他有把高雄著名的地标都会放在这个里面
哦，所以他是高雄城交通小达人，
对，就是用生活的经验来绘制他们的这本绘本，然后可能里面有一些交通安全的小知识要提供给大家，
所以很多学校其实也可以鼓励小朋友来创作这种绘本，对不对？不一样的主题，我觉得这可以让孩子他可以留下一个很好的一个童年的回忆，
对，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回忆，
对呀、啊，而且他在图书馆就可以看得到自己的创作，自己的创作也可以让别人看到继续延续下去，
对。好，接下来呢我要推荐的一本绘本叫做望来神，然后是去年度112年度出版的，作者是一口，它灵感来源呢是来自于台湾常见的一个宗教诈骗的部分，有一颗望来不小心从货车上面掉下来，刚好滚到一间盖好的庙里面，老鼠告诉大家说这是新来的望来神哦，只要你们拿花生来做祭拜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老鼠收到越来越多花生，然后动物们的愿望也真的都是有实现了，相信望来神的动物越来越多，然后从一个小间的庙到很大很大的庙，直到有一天呢望来庙里面的望来不见了，
跑去哪里了？
跑去哪里了？然后其实是被动物吃掉了，被路过的动物吃掉了。
哦哦，结果呢
原来啊是一只大熊经过的路上发现哇怎么那么香闻起来好好吃哦，所以他就把那个望来那个翁来把它吃掉了。
那吃掉以后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啊？
吃掉之后发现哇、哦、原来老 老鼠都躲在里面在吃那些花生。
哦，原来老鼠是诈骗集团。
对，没错，发现其实大家的愿望啊，后来都开始不灵验了之后，又发生了个望来不见的事件之后，就才发现说，哇，原来老鼠在里面在开花生 party，
被骗了。
对，被骗了。
所以望来神就是翁来。
对，没错，就是取自于台语的谐音翁来。会想要分享是一些跟小朋友生活经验有关系的，像有一本我觉得很可爱，它叫做《公主怎么挖鼻屎的呢》。像是小朋友都有挖鼻屎的经验，然后它到底要用在卫生纸上面，还是会放在哪里，
会
吃
掉，吃
掉各种不同的解答这样子。其实这一本书呢，就是在说明，大家都在想说，公主到底是怎么挖鼻屎的？她是吃掉呢，还是弹去哪里，还是放在水里面，还是用什么方法去做那个鼻屎的清理的部分？
结果呢？
结果当然，公主是很爱干净，她是用在卫生纸上面。可能小朋友鼻屎会不小心把它吃掉，或者是不知道放哪里。其实她最后就是告诉大家说，公主其实是把鼻屎放在卫生纸上面，就是要提醒小朋友说，其实这个才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尤其是低年级的小朋友，都会把它放在抽屉里面。
抽屉里面吗？
对，学校的抽屉，你会看到很多的鼻屎。我小时候啊，这一本有很好的教育的意涵在里面，
对，
教导小朋友爱干净，注意卫生习惯的养成，我觉得这个都有教育的意义。
嗯，
家珍介绍了这么多很有趣的绘本，可以透过阅读教育小朋友在生活习惯的养成啊，或者是说像理财啊，被霸凌的时候要怎么样反击。当然我们今天没有讲到这个部分，但是透过很多的绘本，其实都可以让孩子去学习怎么样去处理问题，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小朋友成长的方式啊。在资讯多元爆炸的时代啊，我们如何透过绘本然后去教孩子，去培养孩子媒体识读的能力。
资讯爆炸时，不止小朋友，其实大人也需要有一个辨别真伪的能力。近年来逐渐有绘本是在表达或者是关于如何培养媒体素养的部分，其中还有一本是叫做小黑皮玩台湾，它是台东篇，然后找石器的部分，也是台湾出版的作品，在111年度出版的。小黑皮很兴高采烈的然后到了台东那边要参观长滨文化，但是他发现说他在平板啊或者是一些媒体上面，哦，有说明说，哦，有外星人的踪迹，然后这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呢？然后导览员跟他说，啊，这个是找不到的啦。所以他就是借由绘本告诉小朋友说，就是媒体识读的重要性，
就是你自己要有判断能力。今天媒体报什么东西，你不用照单全收，你可能自己要有辨识能力。
对，就是媒体识读这一块，其实绘本是真的是有逐渐在做成长的趋势，但是它的量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多，所以希望未来也有机会看到很多元化的绘本，是可以让小朋友有辨别真伪的能力的绘本，就是媒体素养的绘本。
对，可以让孩子多一点思考判断分析。那我觉得其实图书馆是不是也可以办一些绘本的分享会啊，让小朋友从书本里面去找到一些启发，他们可以分享自己看完书以后的感觉心得。
可以，其实我们图书馆很常办理一些绘本的推广服务，然后因为其实我们从小要培养儿童的阅读兴趣，所以我们就是会从绘本做着手。绘本是最容易又最简单可以引导他们进入一些生活情境啊，或是一些他们需要理解的知识的部分，可以从里面做学习。
其实就像我们大人会办一些读书会，对，分享最近看到哪一本书不错，然后做一些心得的交流。那小朋友也是一样啊，可以分享他看到的绘本啊。那我知道有台湾云端书库，这个其实带给民众很大的便利性，它的功能性也很强。
台湾云端书库其实是非常便民的，在网络上可以借阅很多不同的书籍，包含像文化部在去年度有推动一个扩大推动电子书祭次借阅服务的内容的部分，然后你可以用图书证，可以在我们的电子书的平台做一个电子书的借阅。像还没有推动之前，一年是只有借60本60点的点数，然后你用完之后可能点数没了，你就要等到隔年给你新的点数之后才能做使用。然后现在呢，没有上限，就是无借阅点数的上限，所以你可以在里面看到很多你想要看到的书籍，提前阅读完毕的话它可以自动帮你做归还。
哦，很方便哦。
然后像我虽然是图书馆馆员，但是其实书有时候放到忘记读或是忘记看就过期了，然后会收到一些逾 期的通知。其实电子书本啊，就是方便说啊，忘记还了没关系，它会自动帮你做归还，
而且也不用去排队。
对，
因为有时候哪一本书很夯，
嗯，
要等人家看完我们才能够去借到纸本的书，对不对？
对，
像台湾云端书库这个是电子书，它就没有这个问题，它一本书可以很多人看，
可以同时很多人看，然后每一位读者其实在一个平台上面可以同时有10本书在你的账户里面，然后每一本书借期就14天。像我就会喜欢在上面看一些电子杂志啊，一些资讯，然后可以上面获取不同的新知，只要有图书馆的一个账户，然后你只要登入进去就可以做使用这样子。
哇，那非常方便耶，所以不是只有纸本而已，如果你喜欢看 3C 你真的不想要看纸本，我觉得电子书是一个很好的转换方式。合体图书馆近期有没有哪些阅读活动？
像是我们合体分馆这边就有办很多主题书展的部分，包含有绘本的部分，就是有50家熟龄绘本，然后就是介绍一些绘本，其实不只有儿童可以阅读而已，其实成年人然后乐龄的读者其实也可以做阅读，所以我们就是借由这个方式推动不同阅读的年龄层这样子。
下个礼拜四呢，我们也会讲到50岁以后的绘本推荐，对不对？
没错，
50岁以上很多都老花眼了，其实他看字可能也比较吃力，你如果看一般的字可能要戴老花眼，看绘本图的部分会比较多，
图像会比较大，然后文字的部分可能会比较少量，可以让小朋友一起做阅读，比如说祖孙一起共读啊，或者是由小朋友念书给你听，或者是由爷爷奶奶然后念书给小朋友听，其实也可以增加就是亲子共读的乐趣这样子，
增加祖孙情。
对，没错。
50岁以后有哪一些绘本可以看呢？下个礼拜四可以来听这一集。哎，你们最近也有荣获113年教育部阅读磐石奖。
对对，
哇，这是一个典范，一个标杆呢。
是，
你们还有双语教学，对不对？
对，然后像是我们一般的时候在礼拜五、礼拜六早上10点到11点有办放心听故事的部分，爸爸妈妈跟小朋友可以一起来听故事，然后包含我们还有跟美国在台协会的高雄分处合作，还有办理一系列的美语相关活动，像是看卡通学美语，然后美语说故事跟玩游戏学美语，很适合家长可以带小朋友来做一个亲子共读，因为现在双语也比较盛行，然后这样其实可以带小朋友来听一些不同语言的说故事活动。
图书馆真的非常适合大人小孩去的地方，尤其是现在夏天到了，真的在图书馆真的是很享受的一个地方，可以吹冷气，然后可以阅读，然后现在图书馆又做得非常有质感，不输咖啡馆，在那边是非常享受的一个地方，让我们大家都来提升素养。富人的日常成功习惯这本书上有讲，有67%的有钱人啊，其实他每天是看不到1个小时电视哦。很多有钱人看非常多的书，你看一本书有时候是把人家一生的阅历跟经验透过一本书就看完了。
对，没错，
如果你看10本书就是看了10个人的人生故事，而且都是精华版的哦。
对，没错，
所以鼓励大家大人小孩一起来看书，书中自有黄金屋。
对对，
4月份图书馆很精彩，
高雄市立图书馆呢其实搭配423世界阅读日有办理很多阅读推广活动，然后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脸书粉丝团做一个查询的部分。
我们四月份是世界阅读日，我们大家一起来阅读。谢谢我们高雄市图书馆合体分馆的池嘉珍主任，谢谢主任。
谢谢陆家，谢谢大家。